欢迎收听上发条空中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哎，好久无看哦，那个最近哦，较无闲一寡。今天这一集呢，主要是要来做一点备份，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如果你们有在看我 IG 的限动或者是一些我 YouTube 的影片，就知道，前一阵子呢，其实就前几天而已啦。我儿子呢 ，Happy，我们的林快乐先生呢，因为落赛，我先从头开始讲好了，就是在我忘记在，反正就是上个礼拜，然后 Happy 就开始有一点发烧，然后莫名的哭。那我们想说，他是不是不舒服？那有一些人可能说是可能长牙啦什么之类的。那当时我们还没有发现他发烧，只是觉得他好像有点不舒服。然后大便呢，如果你有养小孩的朋友，你就知道，小朋友呢，你从观察他的大便，你就可以知道他大概的整体的健康状况。啊，因为 Happy 哦很爱吃玉米，所以一棒塞进小东西棒玉米啦，就是吃什么放大什么，非常的正常。但是呢，在他童年的时候，比如说幼儿时期哦，婴儿棒塞利亚公一般青塞那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有点偏黄，或者是你闻到他大便有一点酸味呢，那表示他拉肚子，他就是不是一个不健康的大便。然后那一阵子 Happy 的大便就是属于那种偏黄偏酸。然后就想说，他是不是脚拍巴豆？但是也没有，因为他吃的东西其实都是蛮健康的东西哦，就是我们帮他准备的宝宝粥啦，或者是一些很圆形的食物啊，一些水果之类的。OK， 然后后来就开始林太太就帮他量体温，发现他体温开始有升高哦，就是可以到39度，或者是呢再热一点呢，你会发现他身体越来越烫，然后有的还有到40几度的。所以我们当时的那一天晚上哦，就他大便的出来呢有一点黏膜，然后林太太就把照片拍起来，然后再赖传给他的一些朋友看。那他朋友呢，有一些朋友的朋友是医生，然后看完以后就觉得说蛮建议我们就是去挂急诊的。那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疫情呢，在台湾爆发的这个时刻呢，你说要去医院挂急诊，其实对我们来讲呢是一种有会担忧哦。因为虽然说在当时呢台南只有一个确诊病例，但是呢就是怕说尤其是去医院呢可能会增加那种传染的风险，所以我们考虑了很久，原本想说就是我们先带去那个一般我们常看的小儿科看。那小儿科医生呢看完就发烧，然后他们也不确定不是所谓的细菌感染或者是传说中的玫瑰疹哦。那玫瑰疹的话呢，其实他就是得了一次就免疫像水痘一样，然后屁桃之前也有得过啦。然后玫瑰疹症状就是可能会发烧，然后可能烧个三四五天呢他就会出疹，出完疹以后呢就退烧就好了。然后那个时候小儿科的那个医生判定大概可能是玫瑰疹的几率比较高，所以就给我们一些退烧药跟一些我忘记有没有止泻药，忘了。然后后来就当天晚上回来以后呢，还是越拉越多，而且是每半小时拉一次。所以后来就我们半夜决定，就是凌晨两点多的时候决定说好，我们就直接去成大挂急诊。所以那一天就去了。那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呢，变成说在医院其实的防护措施也做得蛮好的哦，就是只能一个人进去啊，我就只能在外面等。然后而且因为 Happy 是发烧，所以你还不能直接进去到急诊室哦，你只能在急诊外面有一个隔离区。然后那个隔离区呢，就是发烧他们会做一些检验，然后检验完还要照 X 光，然后确认呢你的症状以后才可以进去里面挂号。所以呢我们就这样子两点多一直等等等等等，然后呢又等 X 光机，等验大便，然后验有的没验尿。然后那天呢就是做很多的检验，完到好像早上的七八点左右吧，还是六七七，我忘记了，反正就是才可以进去到急诊室里面挂号哦。所以呢，整个流程呢就是跑非常的久，那就这样子。然后到林太太，因为我后来我真的太累了，所以我就先回去补眠， 先回林太太的娘家补眠。那林太太呢，真的非常辛苦，她就全程在那边等，等大便的检体，等有的没的，这样等到下午三点。哦，我们凌晨三点到成大，下午三点呢才可以离开，所以等等12个小时，哦，非常非常的久，那也非常非常的累。那有养小孩的朋友都知道，其实小孩哦真的生病呢，不是小孩痛苦，大人呢也非常的辛苦，因为你要全程，你要工作要放下，然后全程的去陪小孩去面对他的所有的症状，哦，大概是这样。然后呢，下午三点出来以后，哦。欸，应该就没事了哦，医生就开一些药给他吃啊，包括一些退烧的、止泻的，然后无微不微，就我感觉一整天 Happy 都在吃药，很辛苦。然后呢，他的手上还扎了一个针，哦，因为他拉的比较多，那医生呢就给他点滴针，哦，就是给他补充一些电解质之类的，就是怕他脱水，因为他已经有轻微的脱水了。然后后来，哎，下午就结束了，我们回来，然后就在林太太娘家吃个饭。然后因为现在呢，其实疫情的关系，很多餐厅基本上是所有的餐厅都不能内用了，所以我们就是外带一些，我岳父岳母呢就帮我们外带一些晚餐，然后我们在那边吃。吃完以后呢，我跟林太太好，我忘记我们去哪里，我们去帮 Happy 买一个东西。买的过程呢，我岳母又传的照片，就 Happy 又大便了。然后 Happy 的大便呢是，又是黏膜，又有一点点血丝。然后我们后来就把那个大便的尿布拿到另外一家儿科，哦，就是我们另外之前常常流感的时候呢，有带 Happy 去看过的一家儿科。也可以介绍一下，在台南啊，在忠义路上叫幼稚园，哦，幼儿的幼，哦，幼稚园。然后经验老道的那个老医师呢，一看就说：“哦，你这个，我建议你们直接去成大大医院办住院，因为他这个呢，什么肠黏膜已经受损了，然后呢，也可能就有极度可能是细菌感染哦，所以呢，一定要去打抗生素，然后不然的话呢，你再持续恶化下去，他继续拉下去，他没东西拉的时候呢，可能之后他的肠子会受损，所以我们就决定，就当天哦，真的。”都还没有睡觉，我们就又去成大，又回到成大去挂急诊，挂那个，然后他又写了一个推荐信，哦，就是一个信封，然后里面就是建议呢，他们可以让我们宝宝住院，然后就去了以后呢，欸，也确定就是可以住院，然后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然后没有病房，所以我们当天晚上呢就是。好，确定住院的时候呢，我就跟林太太讲，然后我说好，那我们就开始轮班，但是我要先回预警，因为那个我有接下来，因为他们建议就是大便检体要3天，然后可能观察要5，就是保守都是抓住院5天啊，所以我就回预警呢住一晚，然后林太太在那边陪 Happy 住一晚。然后我就去把哪一些我们的这5天要轮班要用的，包括林太太的盥洗用品、Happy 的衣服，还有我的吊嘎，哦，大概就这样子。然后就开始了我们的轮班人生。那说真的啦，因为小孩住院，尤其是这个时期呢，因为他们住院的规定就是只能一个人，你不可能父母一起陪同，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就变成我跟林太太就是一个轮班的方式。那我们有一个班表啦，哦，我看一下哦，我现在我们有一个班表，就是林太太她算过以后呢，她觉得因为她平常习惯熬夜，所以对她来讲呢，晚上的部分她可以hold 住，所以变成就白天是我，然后我们的班表你们也可以有兴趣，如果以后希望都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啊，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兴趣想要知道我们排班的过程，我现在大概念一下我们的班表，就是我的部分呢就是从中午12点到晚上6点，然后到晚上6点后呢换林太太来接班，她就从6点到10点，然后10点过后呢就是中间他接班的过程呢，我就回家吃晚饭，然后洗个澡，先补个眠，大概睡个2个小时吧。然后呢，10点我就来接，就是小夜班，从10点到凌晨2点，凌晨2点后跟林太太接班以后，凌晨2点林太太来，我就可以直接回去睡到早上的。他是排他2点到11点呐、啊， 那通常我都是在十点多我就会出发去跟林太太换班，我就是想说早一点让她换班，让她早一点回家休息。这就是我们每天的行程，就是我们的班表啦。那在这几天呢，对我来讲，我今天录这一集 podcast 主要就是要做一个心得上的记录。好，就是呢，未来如果哪一天呢心血来潮可以回来再听一下，就是我顺便把我的这几天的经验呢，存在这个 podcast 里面，那也可以跟一些有兴趣的朋友分享。我觉得呢，我跟林太太哦，在 Happy 住院的这三天呢，我们基本上只有换班的时候会见到面，那平常都是用 LINE 在联络哦，就是。真的是有的时候，我都忘记我老婆长什么样子了，因为我们都是马上，因为都戴口罩嘛，马上拿到那个陪伴证的交换班，我就直接上去，或者是直接离开，所以就变成我跟林太太相处，基本上就是只有在换班的时候会碰到啊，平常我们就是我回去睡，她就在医院顾啊，那我去医院顾，她就再回去睡，都是这样子的生活。然后呢，你真的会觉得哦。因为在医院里面，小孩他的手又扎了一个那个点滴，有一个管子，有一条管线，所以他等于是右手是没有办法用的。然后呢，他只能用左手，所以你带玩具去要耗时间很难，因为小孩只有一只手可以玩，就变成他也基本上玩具是没有效的。OK， 那你也不可能说平常在家里面你用手机用平板放一些音乐啊，放一些影片给他看给他听，因为。没有声音，你不能开声音，因为病房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所以呢会吵到别人，所以我们就是最好的方式，住院的时候呢，我就带了很多像巧连智啊、巧虎的一些书，然后呢这一些书呢就可以每天翻阅给他看，然后呢看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真的是很原始的就是他指什么你就跟陪他念什么，然后呢就是这样子而已，然后。你知道吗？这样子或许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你要想一件事情，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你跟他是 one by one 的，你没有其他的娱乐。你因为我连拿手机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小孩随时随地都黏着你，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或许几个小时的班，但是真的很累。小孩除非他睡着了，不然的话呢，其他他醒着的时间呢，你就是要陪他。我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因为我只要一离开他，他就会哭，所以就变成呢。惊哟啊！想尿尿又不行，然后或者怎么之类的，所以我就练。第一天不知道，所以第一天比较痛苦。第二天就有经验了，所以呢，要去换班前呢，就赶快尿尿，赶快先不要喝水，然后赶快尿尿，然后呢，该大便的什么都赶快清一清，不然的话呢，你的竞赛哦，干那个真的是我刀哦，你直接我想大便，看小孩你怎么还不睡哦，就会很急。那我个人哦，其实，在照顾小孩以来呢。说白一点呢、啊，我也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小孩在成长过程呢，他有的时候哭闹啊，我曾经有讲过，就是Happy 有一阵子他会发出一种让你很焦虑的频率的那种嘿声，这样子，然后就一直嘿，可能半小时、二十分钟，你就会很焦虑。然后我后来我发现，当怎么样顾小孩呢？是你跟小孩都是最完美的方式。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态要调整好，这一点呢，可以跟很多家长分享。就是呢，相信每一个人在顾小孩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或者是一套规则。那我的经验是这样啦，我之前会很容易暴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带有目的去照顾小孩。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我带的目的是我希望他赶快睡，我等一下才可以工作，我希望他赶快休息，赶快安稳下来呢，我等一下才可以去吃饭。哦，就是我是带有目的的去希望他做这件事情，希望他睡觉，希望他干嘛。当你带有目的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很急，你心里面就会觉得说，你怎么还不睡？你怎么不睡？啊，你不睡，你就会很急嘛，你就会暴躁，你就可能就会很容易生气。但是呢，我后来我发现，我就是我这半年来的经验啊，就是我觉得面对小孩呢，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就是全心全意的陪他，你没有任何的目的，你真的也不用去奢望说他会赶快睡着，你千万不能这么想，不然你会暴躁。所以呢，我现在在顾 Happy 呢，我就会觉得我就是全心全意的照顾你，就是我陪你，你要玩什么我就陪你。 那我也没有任何的目的性，我也没有希望你等一下要干嘛。那当然默默的你就会觉得嗯，不会那么累，因为我没有目的，我没有什么说一定要干嘛，而是我就是全心全力陪你，所以就变成了两个人的感情啊，温度啊什么都会变得比较好。那你个人呢，我的脾气呢也变得非常的好，因为我不会因为小孩不怎么样所以我就生气，或者是我就没送哦，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棒的一个心态的调整啊，哦，就是跟很多家长朋友分享，真的，你只要不带目的的去照顾小孩呢，你其实简单讲，爱这种东西，它就是义无反顾，它才叫做爱嘛。如果是你有目的的爱呢，这种东西它就是比较肤浅哦，它没有来的那么有深度的灵魂深度的温度哦，所以呢，我觉得简单讲，我们不带目的性的去对小孩。去面对他的时候呢，你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那小孩呢，也会因为你全心全意的照顾他，他也会更喜欢你，更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方式，我可以跟很多家长朋友们分享，这是我的心得经验。所以呢，在照顾 Happy 这几天哦，我大概就是真的是全心全意的在陪他。哦，陪他玩啊，陪他什么？但是当然中间有很多时候呢，是他可能乱动，或者是呢跑针了哈，就要重新再扎。啊，你看他在那边哭呢，林太太比较难接受啦，因为毕竟可能我是爸爸哦，我可能没有办法了解，就是很多妈妈可能会觉得小孩是我从我身体出来的，我们的很多的我的骨肉哦，应该是这么讲。那男生呢，对于小孩。打针哭呢，我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过程哦，你要去面对啊。我觉得没什么，但是林太太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她会觉得看到 Happy 在哭，她就心痛，她就会跟着哭。所以在很多时候，像 Happy 跑针啊，我都说哎，那赶快处理哦，不要等我老婆来的时候交班的时候再弄哦。就是只要，所以我随时都会去注意 Happy 的针有没有跑掉，有跑掉就马上跟护士讲啊，看他是要调整还是要重新插。所以在中间其实有几段 Happy 很。蛮衰的哦，扎了，因为 Happy 的血管又照不到，因为他们会用一种红色的灯去照他的血管啊，又照不到，又所以就白挨了几针。好，所以呢 ，Happy 看到穿白衣服的护士呢，都会哭。刚开始，那我觉得这一种东西呢，其实就像我们当兵一样，刚开始你新训中心的时候，你没有名字，我们只有编号。所以呢，长官对你都是念你的编号，他们根本不鸟你叫什么名字。那在一个新的环境，我们当然看到班长看到什么都会害怕，哦，就是有学长学弟或者是有一些体制上的害怕。那久了以后，你当兵久了，你就会习惯啊。这个东西就是一样，小孩刚到一个环境，然后呢开始刚进去就是震撼教育，就是要打针哦，可能要插着一个那个点滴的针啊之类的。那又中间又要换，可能跑针的又要重插的时候，小孩会紧张、会怕、会害怕，很正常。所以到第二天、第三天的第二天的时候呢 ，Happy 就开始习惯了，他看到护士就不大会哭了。哦，就是我觉得他就是这种，就是一种习惯吧，就是一种磨练呐。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啦。但是哦，你知道在医院里面呢，你就会看到很多我们平常看不到的画面，比如说我们隔壁呢。隔壁的不是我们那一间，隔壁间，然后因为门是打开，所以你都会听到。我真的听的是蛮辛苦，蛮心痛的啦。就是有一个小孩，林太太说是一个女孩，反正她的声音很像小皮蛋，然后呢也会讲话了，会讲一些童言童语的。那我每天都会听到她在那边哭，然后就说：“我可不可以不要打针？我可不可以不要打两针？”就每天哦，我从下午交班到晚上交班呢，都在听她说：“我可不可以不要打针？”那听起来呢，其实就是说她的症状可能是早晚都要打针，早中晚可能都要打，因为林太太在中间交班，她也会听到说：“我可不可以不要打针？”那最心痛的是到第二天、第三天后。这个小女孩呢，她说的是：“我可不可以晚一点再打针？”你知道吗？这种感觉是什么？她已经不得不去接受这些事情哦，打针的事实。从不要打针到不要打两针，到后来呢，她已经是有气无力的说：“我可不可以晚一点再打针？”那这种东西对我们这种我们家长呢，其实听的真的是很心痛，尤其是童言童语那么可爱的声音，然后讲出这些话的时候，哦，看。 有的时候在旁边，我就是在照顾着 Happy 的时候呢，听到真的 眼眶都会默默的泛红，就会觉得说，以同样一个家长的心态来讲，听到这些事情哦，真的会很无助，你知道吗？那这个都是比较悲伤的部分。那我们来讲另外一个，你们如果我在看林太太的 IG， 因为我的 IG 我没有发这件事情，因为我想说就让林太太去发就好。就是呢，我们的病房哦，其实这样，我们就是比如说，两间房间啊，一间房间有两个床啊，我们那一间房间就只有 Happy 一个床 ，A、B 两个床。那隔壁间呢，其实是跟我们不同病房，但是中间它没有隔墙。它只有两个柜子隔住，所以我们是看得到对面的隔壁间的，然后也是 A、B 两个床，然后呢，对面的病床呢也是只有一个床位，另外一个床位是空的。OK， 大概知道一下我们的环境是这样子，所以呢，我可以看到对面哦，但对面那一个我不知道是男生女生，他长得像男生，但声音是女生，然后胖胖的，然后呢，大概是国一、国二的年纪，然后。第一天晚上去我是接晚班，所以我不知道他，我只下午有听到那个妈妈在跟医师讲，医生说他这个症状非常的特例哦，就是个案中的个案，所以呢，他一定要再延长住院，可能要再多住半个月到一个月去观察。那其实我不知道他的症状是什么，但是他有剃光头，那应该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应该好像不是癌症，我不知道。然后那个妈妈其实我听得出他的焦虑，因为他说。他用台语讲说啊，我的大新娘好像是柳营还是新营还是盐水，我忘了。然后他们又没有车，所以他说我们每天都要，说我怎么可能不住院？因为我们每天交通，我们搭火车，然后到从再转车到来到成大，然后呢打了针，早晚都打完，以后又回去，我们就只能住院。然后听得出无助啦。然后呢，我就想说哦，好可怜哦，就是。小朋友呢，你知道生病最可怜、最辛苦的就是家长嘛。那刚开始听我真的哦，看这个妈妈好辛苦，真的。然后到隔天呢，因为晚上睡 Happy 很灰，晚上 Happy 就跑针，然后一直哭，爆哭，哭到半夜两点，林太太要跟我换班的时候，她才睡着。那我就觉得很拍死，因为对面病床有人嘛。所以呢，小朋友哭，你又没办法去制止他，所以我们也只能抱着那种很不好意思的心态去面对对面病床的他们家长跟那个小孩。好，那晚上回家以后呢，林太太就赖我说他对面那个开始打呼了。然后我说哦，没关系，我就赖给他，我就说啊，这个很正常啦，而且呢，我们 Happy 刚刚吵人家吵到两点哦，人家呢可以好好的睡觉呢，其实也很好啊，大概是这样。结果到隔天呢，我中午十点，我十二点，等一下，我是十点来接班，然后呢接到下午六点，然后的时候呢，就。白天哦，那个小孩那对面那个林太太说她是女生，我们就姑且说她是女生，因为她长的是男生的脸哦，然后呢声音是女生，她就一直在连线打那个狼人杀，然后呢一直在聊天，一直在聊天哦，声音音量呢是非常非常的大哦，就是但是我想说白天无所谓嘛，反正白天也没有，就是 Happy 白天小孩是会睡眠比较久，但是呢他还不至于会把 Happy 吵到怕无法睡觉。哦，当然，我就觉得无所谓，啊，我们就无聊嘛，啊，我们就在那边听他们在狼人杀的内容啊，他们就，因为他都会接着一个耳机，然后在那边说，我跟你讲，哪一个人哦，那一个谁哦，比如说什么微笑阳光那一个呢，他就是狼人，然后那个什么什么谁是猎人，谁是什么之类的，他们就会就是偷就是聊战术啦，大概是这样，然后那个妈妈就说，你不要打电动打那么久。然后要休息一下，然后你都在跟谁讲话？那些都是网友啊，都不认识你们，怎么没有可以讲那么久？这大概就是大人会稍微念一下。然后呢，后来护士就会来进来，定期会进来帮他量血压，然后就会告诉他说：“你妹妹，你啊，他没有说妹妹，他说你不要一直打， 不要一直打游戏，这样会影响等一下我们在测量血压的部分。所以他知道护士等一下要来量血压的时候，他就会先把游戏关掉，然后开始听音乐。然后听完呢，就量，哎，量完以后，哎，可以，数值是 OK， 虽然可能偏高或什么，但是 OK， 就这样。然后他就继续打电动，就是这样子一直轮回。那中间呢，我就听了很多，就是他这个年纪真的就是大概12岁左右，然后呢，他就会开始讲说，哦，那个谁，那个屁孩。哦，我跟你讲，那些都是小屁孩啦，什么之类的。我心里面想干，那、啊、你不是也是吗？然后重点，他就讲了让我非常震惊的事情。他就在跟网友聊天，然后他就说：“欸，像我啊，我觉得呢，我到目前呢，我已经交他妈妈在旁边哦。他说我现在已经交了七个对象，然后有一个最短的是两天。我心里面想干，真的假的？他12岁，他交往了七个。”我12岁的时候呢，鸡鸡都可能刚要长毛而已。我很难想象，你知道现在年轻人 是比较早熟吗？他12岁他可以交往七个，但是这很难讲啊，因为毕竟我讲白一点哦，这个有点地狱哦，但是有点没礼貌，但是没关系，反正就做个记录而已。他是胖胖的，那长得说真的也不好看。那所以我就觉得他交往七个呢，我觉得蛮厉害的，这一点呢真的是不得不佩服。然后重点是，我想他可能是网络上交往啊，就比如说他玩游戏，那可能就两个人这样子用声音聊天聊一聊，然后就觉得哦，我们就是在一起这样子之类的哦。我无法去想象现在小朋友的交往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啊，我大概只能旁敲侧击是这样子啦。好，那重点是他呢，就是会一直咳嗽，然后他咳嗽会有带痰的那种那种咳嗽，然后他都没有戴口罩。那护士会一直叮咛他戴口罩，口罩戴上，但是他都是喊嘞喊嘞，然后都把他拉下来。后来就干脆不戴。那我就会觉得说，我虽然说你可能不是什么。什么现在的什么新冠肺炎，但是你这样子的咳嗽这种声音哦，很难想象你会不会带传染哦。就是毕竟我们小孩 Happy 也在对面嘛，那 Happy 又没有口罩可以戴，就是我们在住院的时候呢，之前都临时去住院，那我们也没有买到那个儿童口罩，所以我们就是尽量保护他，就是尽量我都会把帘子拉起来。然后后来我们亲友寄了非常多的那个悠悠口罩，还有一些网友寄给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啊，嘛就拍谁了，因为真的太多了哦。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去接 Happy 的时候呢，就会开始试着去训练他开始戴口罩哦。这个部分呢，就是对我来讲也是都是第一次哦。那这部分的话我们之后再聊。那重点就是，我觉得在整体下来呢，其实林太太听比较多啦，就是关于她的一些有的没的。然后那一天我们要走，就是我要换班的时候，那个妈妈呢就从对面走过来，然后瞪了我一眼。我心里面想说，靠腰干，你在看什么？我干嘛那么凶啊？因为 Happy 呢又在哭。因为 Happy 可能扎针不舒服，那说真的，你一个一岁四个月的小朋友，你要叫他不要讲话、不要哭，这个很难啊。我们只能不断的，我一直很小声的说：“好好好，冷静一点，不要哭，不要吵到别人哦。”然后乖乖乖乖，然后抱也哭啊，然后呢，你安抚他也哭哦。Happy 水瓶座也很难搞嘛，所以我就想说，哎，真的很拍谁啦啊！我跟林太太讲，林太太就很没送那。后来就是本来想说，隔天我要再去换班的时候呢，林太太就赖给我，就是你们看到的，就是我有发在我的 IG 上，还有脸书上有讲，就是说，简体大便简体出来了，没有细菌的部分，所以变成它也不好像也不算是沙门氏菌的感染，然后 Happy 加上 Happy 已经退烧了，所以呢。明天就可以出院了，所以我等于是我就不用去换班，我就直接去医院接林太太跟 Happy 出院，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好消息。那也要走的时候呢，其实隔壁的那一个，我是说那个打针那一个女生呢，在跟我可不可以不要打针，那持续的在讲 林太太最后听到的是说，我可不可以晚一点再打针？这个就听了会很心痛啊。啊，然后对面那一个女妹妹呢，还是继续在狼人杀，啊，晚上继续打呼。所以我想说，我们离开呢，对他们来讲也亲近一点啊，对 Happy 来讲呢也比较亲近一点。哦，所以呢，大概以上就是我这几天住院的一些听了有些难过或者是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哦，就做一点记录，也顺便跟大家分享。那 Happy 现在出院后呢，我们25号就是要再回诊哦，就是回去再检查一下。那大概就这样子。那 Happy 已经完全退烧，也没有再落晒了。算是一个康复，渐渐康复的状态啦。啊，那医生呢？那个小之前呢，我们去看的幼稚园那个医生呢，他有讲，他说肠子受损哦，一般儿童呢，他要恢复要17天。所以呢，你越晚治疗，他就越晚恢复，而且他可能会越来越严重，肠子可能会坏掉哦。所以呢，我们就紧急的去做住院的手续。哦，然后呢，打了抗生素以后，他的肠子开始慢慢恢复，所以保守估计他要完整的这样子17天，他才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哦，所以这部分的话呢，就是我们还是持续的慢慢观察啦。简单讲是这样。哦，所以我觉得呢，小孩的健康哦，真的会影响到我们大人的很多的，不管是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情绪、你的很多的状态哦，真的很累。希望哦，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家人，包括你自己呢，都健健康康的哦，不要像我们这样子哦，真的很累。一次我们真的觉得够了哦，真的太累了哦。那也希望就是疫情呢赶快过去哦，大概就是这样子，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很多店呢都没有开，我在换班的过程呢，想要吃个饭也没办法吃，我们都只能包回家，包回林太太娘家吃。哎呀，感谢我岳父岳母啦，尤其是我岳母，她有的时候呢，看我们叫换班很累，她都会等我们要回来的时候呢，就帮我们准备好吃的东西。我就回家吃完东西，洗个澡就赶快去补眠，然后睡完呢就赶快去换班。大概就是这样子的生活，我就过了，其实不知不觉过了三天，但对我们来讲，我跟林太太来讲呢，真的是度日如年，真的哦，觉得好累。好啦，那今天就大概简单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好，那剩下的部分呢，我就会用影片的方式呢，发在我们的那个 YouTube 频道，我让大家看一下。那这边呢，我真的还是最后呢，也算是一点小工商啦，因为最近那个巧连智跟我们呢，有合作开团，然后他有一些教材哦，你可以去订阅，我觉得蛮不错的，因为在住院的这个过程跟还有住院前，我们收到很多巧连，因为 Happy 其实蛮爱看巧虎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巧虎就是一个小朋友的神。那我觉得在住院过程呢，巧连智的一些书本教材。对我来讲，跟林太太来讲呢，真的帮了我们蛮大的忙，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给 Happy 看太多的手机，那也没有办法放音乐，所以我们都是用纸本的部分呢，跟 Happy 去让他试着去阅读，那我们也可以陪他一起去学习一些有的没的，我觉得蛮棒的啊。那这个巧连智的教材呢，我会把连结哦，就是因为最近有开团啊，比较便宜。他们好像说，如果说我们团的跟团如果有多几个到一定的数人数，20个人或30个人，他们会再多送一些玩具哦。这个部分只有我们这边有哦，所以呢，最后这部分我就会把连结放在我们下面啊。如果爸爸妈妈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那当然啦，我觉得在小孩的成长过程中呢，陪伴永远是比较重要的哦。然后其他像这些教材呢，是可以辅助让小孩对阅读跟对一些图像一些东西呢比较有兴趣哦。那我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让小孩太早去接触3C 啦哦。当然偶尔我们会开放，就是给小孩福利时间，但是呢大概10分钟、15分钟我就会关掉，然后就是会以教材的方式，书本的部分呢去取代，让小孩去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学习。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跟林太太都有一个共识在哦，就是也蛮不错的哦。那最后呢，真的还是老话一句，照顾小孩真的不要带有目的哦，就是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对你跟对小孩都会比较好，这是我的经验跟各位分享。好啦，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哦。好，大家呢尽量出门戴口罩，好不好？然后呢尽量不要乱走，好，乖乖的待在家里面。OK， 拜拜。